我们一起读了二十格拉下八九十三章，那这是这个监师就是在群众面前诵读法律书，然后有一个悔罪的祈祷词嘛，然后接着是他们就重新好像是重新跟天主订立盟约，就他们老百姓绝对该怎么样面对天主，该怎么样彼此相待。那第八章我们看见，就是前面七章是莱赫米亚把城都建好了嘛，现在是要开始要重整这个宗教生活。那厄斯德拉在水门的广场前就跟大家一起来诵读他们所找到的这个梅瑟的法律书。那么时间在7月1号，当然是犹太的历法7月1号，很有趣。我们知道这个练完以后呢，他们就过帐篷节了法写，就说第十三节里面说，第二天他们就发现了，大家去研究法律的话，看到要该过帐篷节，因为帐篷节哪一天还记得吗？那个7月15日。跟我们有点关系7月15日。好，没有什么暗示好，然后呢帐篷节是过八天嘛，对不对？八天之后呢，你看就第九天他们又聚在一起就是认罪，开始那个祈祷，所以这个是延续的7月。那你说这么巧吗？7月1号，就这么巧这是无巧就不成书嘛，对不对那当然我这边可以看见，因为的确你不说它巧，因为我们注意到在这个圣经的这个记载里面，很多地方历史我们是没办法完全顺得好的了。我们只有一些名字而且你发现这个很多人名字是一样的隔了好几代，譬如说我说阿塔薛西斯王或达里阿王，很多王都相同的名字嘛。那我们这个我想这个我们不用去管这个细节，我觉得这个对我们不重要，我们重要的是内容就好了。好，那么注意到在读法律书的时候在这个第二节说七月一号嘛然后呢怎么样拿到会众前，男女所有都能听懂的人前，有人听不懂很清楚对不对然后呢在水门前从早晨到中午男女都能听懂的面前，再强调一次宣读法律，大家都怎么侧耳静听法律书，不得了从早晨到中午站着听，看看，我觉得不会输那个红色超马了，但是我觉得粉红超马我们更认真，站着不动听，你跟着看的确是要注意到他这个描写是那个虔诚，那个是非常重要。好，他站在一个高台上，特制的木，你可以讲类比成今天的这个读经台嘛，读嘛好，然后呢，在这个第五节说他怎么样，他高立在众人之上，展开书时，众人都起立。我们今天的这个圣道礼仪还蛮像的嘛，到读福音之前这样子蛮像的，但我们读经是大家坐着听了好，然后怎么样，先赞颂天主，伟大的天主，然后群众答阿门，然后跪下俯伏在地然后呢开始听然后群众怎么样，他一边听一边讲解，群众在立在原处不动第八节很清楚，他读一段天主的话就做翻译跟解释让民众可以听懂可能是语言的问题了可能是他们已经放逐那么久，他们可能在当地已经讲当地的语言，讲波斯语或者希腊语等等这样。那现在是怎么用读的这个法律书是希伯来文写的嘛？这是一个可能的简单的原因解释。好，听的结果呢？第十节全众听了法律都在哭泣。你为什么哭泣啊？他们应该是明白他们为什么现在的命运那么悲惨，他们前面有这个梅瑟，譬如说有梅瑟在生命记讲的祝福跟诅咒，他们应该了解的，他们的确是他们背弃的天主嘛。好，但是怎么样，现在说第十一节第十节结尾说怎么样，不可忧愁第十节什么，应该吃肥美的肉，喝甘甜的酒因为什么，今天是圣日，喜乐于上主是你们的力量就是喜乐但是不要这个妄为就好了。好，喜乐。然后第十一节再一次说安静今天是圣日，不应该忧愁。那重新归给天主，反正归依天主是个好日子这样子。大家可以类比于我们这个和好圣事之后应该好好庆祝一下了。你认罪然后呢好好去吃一顿这样子 啊，这我在随便讲的啦，不要太认真了。好，但是其实你可以看到那个，如果真正的跟天主和好，是值得庆祝的嘛，真的是。好，接着帐篷节啊，那么在第十七节又出现那个夸张的写法，第十从这是从龙的儿子若苏厄起，直到今天以色列从来没有举个如此的盛事，这当然是夸张的写法。他们从那个放逐之地回来，没什么金钱做好的大庆典的啦。就是我们前面读好几次，对不对？就过逾越节好几次，对不对？从来没有过，当然是一个让当时的人开心嘛。因为以前怎么样，当时人其实也没有见过，无所谓的。好，然后是认罪了，第九章很关键的哈，他们就开始一个守斋祈祷，然后怎么样，穿粗毛衣，头上顶着灰等等的开始认罪。好，多久呢？第三节哈。他们各在自己的三小时之久诵读法律书，又三小时之久承认自己的罪过。你可以相信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描写。你说这个会不会夸张呢？我想可能不夸张。我自己想，我也见过他们非常长时间祈祷的这些人这样子。但是不论他是不是夸张，这总是一个描写，让大家群众发现他们真的不好。然后呢，二十四大家开始祈祷。刚才第九章啊，第六节到第三十七节，我们都读到忘我，对不对？都要念光荣颂嘛，对不对啊？是一个，的确是一个，很，你可以看见啊，这个的确是他的祈祷。其实你仔细看，他其实是怎么样讲历史啊？其实是一方面是面对天主嘛，然后怎么样，他干最后认罪，同时就是有教育的意义嘛，啊，告诉他们的听众。所以一开始你看，读第七节的亚巴郎。你当然想起创世纪的故事，从十二章开始，对不对？然后接着怎么样？他们在埃及困苦，第九章，我们想起出谷记的故事，对不对？离开，然后怎么样？在第十三节西乃山，我们当然想起了个颁布十句话或者法律书的问题嘛。然后怎么样？这个下面有拜金牛啊、马蜡啊、税权呢、啊，都是出谷记跟户籍记的故事嘛，啊，对不对？拜金牛在哪里呢？在这一个第十八节嘛。啊，等等的，都想要回去啊，怎么？然后这个第二十节怎么样？还是有马拉，然后有水啊，解渴。然后二十一节讲四十年之久，你在旷野里照顾他们，当然是就是出谷跟户籍记集合在一起了，对不对？然后接着他们过去以后，打遍天下无敌手，从二十三到二十六节，二十六节最夸张，二十五节对不对？他们在那边享受一切怎么样？吃得饱满，身体肥胖，安逸享乐。我读了这都叫讲笑出来，对不对？写得很美。当然是若书而书嘛，啊，你可以看见，就我你看我们这样一路读下来哈，你觉得现在很有回报，对不对？然后接着呢，就是很他们，但是怎么样呢？他们还是第二十六节，但虽然他们既然违抗悖命，把法律放在背后啊，杀了那些警戒他们啊、劝他们归顺的先知，犯了这种大罪，然后天主怎么样？你把他们交在仇人手中，受人迫害，他们遭遇迫害，一呼求你，你就由天上俯听他们，照你无限的仁慈打发救援者。救援者想起谁？民长们，对不对？啊。好，然后由仇人手中救出他们，但他们一想平安，又去作恶背叛你。民长记，对不对？我们都读过了。好，接下来就谈到这个，他们一直亡国以后开始最坏怎么样？最坏的情况是到了第三十节了，他们一直不听嘛，对不对？只要不听从你们，把他们交在外邦异民手中就放逐了。然后从到三十三条亚述，直到今天，我们的亚述王、巴比伦王、波斯王。对不对？啊，第三十六节，我们今天成为奴隶。他们其实要注意到，他们从放逐之地回来啊，他们其实还是奴隶哦，因为还是在那个所谓的河西州长的管理之下嘛，对不对？还是在那个波斯王的这个管，他们还属于波斯国的，只是他们回家去而已。啊，他们并没有自己真正成功的成为一个独立的，他们也在宗教上也许享有一些自由，生活上也许他们可以自己怎么耕田种地，对不对？但在政治这归属上面，他们还是奴隶。三十六节，看我们今天竟成了奴隶。这个厄斯达拉返乡后的祈祷，他还承认吗？好，所以为了我们的罪过，那丰富出产归于你。派地来管辖我们的君王，对不对？波斯王啊，他们随意处置了我们的肉体和我们的牲畜啊， 我们实在是处在极大的困难当中。我这边看到他们随意处置我们的肉体，看我们的身，我们肉体跟牲畜是一样的了，几乎奴隶。跟这个描写是非常的惊人的，就你仔细读这些字啊，是很感动的。你看见那也就是这个二十章，他跟老百姓讲他们的现况，好，证明他们必须要重新振作，订立盟约。第十章啊就开始，好，重新订立盟约。那这也盟约也很有趣啊，那么大家都签字，大家就很应该很感动嘛，这盟上签字，我们当然可以相信的盟约是回到这个当初的梅瑟的法律嘛，很简单的。那这个签字呢，在这个第二节谈到这个省长啊，赖特米亚带头，对不对？然后呢，接着一连串的名单啊，到了第九节说以上都是司祭啊，然后第十节以下勒位人，好，司祭22位，勒位人17位，然后呢，在第十五节讲民众的首领们有44人，就一共84人。为了我们，当然这个名字我们就很快读，我们不清楚，我也是靠看注解，你看下一个，哎，里面没有厄斯德拉。蛮奇怪的哈，那我这边有个小注解了，他这边说可能是他自己写的，他可能是起草人员，可能是另外就是说，因为他可能还要回巴比伦，身不由己，也许这个当时的这个波斯王啊还很看重他，叫他必须回来。记得那个乃赫米亚当初要离开那个波斯时，里面那个王也跟他说嘛，你什么时候回来，对不对？他们还是在这个，这是很清楚，他们还是在波斯王的控制之下，他们没有这个自己独立的，不是完全自由的了。好，然后最后是盟约的简单的错要，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很清楚的这个第31节怎么样？我们的女儿不嫁外邦人，我们的儿子不娶外邦人，这是关于婚姻。我们前面读过二十上的结尾是这个对于婚姻的那个处罚嘛，对不对？很多人认为哈，那个就是二十上的那个结尾应该是在历史是在这个事件之后。他们定的盟约还毁约，当然是就说厄斯拉有两次回国嘛。我们现在这一个，他们说现在这一个地盟约是他厄斯拉第一次回国，年轻才30几岁。那么在我们读过的那个厄斯拉他上那个结尾啊，是他第二次回去，他已经70多岁了，所以隔了大概将近40年。但这是这个历史学家的研究，我们也不用去太在意。不过如果这个历史的研究是正确的话，你可以想象嘛，厄斯拉这个人，这个宗教的领袖，他身不由己，因为他受着外邦的波斯王的控制，他不能够自己愿意去哪，他去他要回家，要求情的，要取得恩准，对不对？他第一次回去了，帮他们老百姓从回去的人返乡人重建了这个宗教的这个纪律跟礼仪啊经典，回去然后再来看见又毁坏了。那你可以看他前面的第9章的祈祷是干什么啊？那个教导完全白费了嘛，对，他们又陷入这个困境里面。就是你可以发现这个历史的定段如果是正确的话，那真的是让很你的这个领导者会很丧气的。对，好，婚姻安息日，然后是怎么样规定这个献礼啊，该各的规定得给献这个出熟之果，那最后是11支物。啊，每一个人应该把这个自己的所一切收藏的1/10献给勒位人，他们生活，然后勒位人还把这个他们所得到的再献1/10到第39节结尾献给天主的圣殿啊，放入这个圣殿廊房的宝库啊，当然是一个对天主恭敬的一个证明吧。那天主，你看1/10，1/10是不是1%啊？大概这个味道吧，就是。好，这是这个厄斯德拉重整宗教的一段记载了。第8、第9、第10章，其实是非常非常感人的。你都知道第9章，我想我们可以常常读一读，读一读这个。我觉得不知道，我们快到四旬期了哈。你常常读读这个，就回忆自己这一年的生活，好像就一直在这个循环里面啊，非常的困难的。我们怎么样跳出这一个罪恶的循环，就是停在那个天主内啊，读读那句话吧。真正停在天主内可以怎么样呢？吃得饱满，身体肥胖，安逸享乐。我就想你想想看，这个是很美的啊，这不是什么太坏，当然小心点，小心这个三高就好了啊。好，我们今天到这边，明天我们做最后的这个3章，就把它结束这个厄斯德拉下。今天谢谢大家。